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安，在北美的早安，很感恩，这是4月约书亚信息的第三周，今天晚上是第五个信息，我们要谈的是。主题是亚干娶了当妹的物，约书亚记七章。好，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哦，主耶稣，哈利路，谢谢您赐给我们话语，我们才能述说。你的真理，你的荣耀，因此今晚求主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在我们中间，使听者乃是领受神的话来述说，而求开我们线上每个家人的耳朵。都能够听见主啊，你跟我说话，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心态。我们都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听你的道，因此愿这些信息也神主所要表达的心意，也能进入所有线上家人们的心意中。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现在我们先请圣丘带我们一段敬拜，就把时间交给圣丘。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那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哈利路亚！让我们真的是常常调转我们的眼目，回到里头，来与主连结，赞美神，赞美他。住在主里面，无上帝父亲。常与主交通，甜美的经历。住在主里面，主与我联合。常与主交通，与主间隔。住在主里面，恩高必运行。常与主交通，神灵必引领。顺服主恩膏，得享主肥甘，跟随主圣灵，必作主同伴。住在主里面，恩光必照明。常与主交通，黑影必除尽。恩光一瞬中，生命必增长，黑影全脱离。 心灵才舒畅。住在主里面，软弱变刚强。常与主交通，生命吞死亡。住在主里面，叹息变歌唱。常与主交通，喜乐带忧伤。住在主里面，撒旦难攻击。常与主交通，是舒适洗礼。住在主里罪恶无权势。常与主交通，自己必消失。住在主里面，磨成主荣心。常与主主生命。住在主里经历主大常与主交通，吸取主丰盛。住在主里面，心灵在渴慕。常与主交通，生灵在催促。唯愿我全人浸在主里面，与主融为一，从今到永远。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是的，主啊，我们来敬拜你，敬拜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主啊，你就在我们的里面，你随时做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住在你里面。哦，是无等，何等的福分呐、啊！哈利路亚，住在主里面，恩高。哦，必运行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在凡事上引领我们。哦，主啊，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回到你里面。哦，就是安静在你的面前，哦，等候你，等候你，让主你自己在我们里面工作。哦，让主你来。更多的制作我们，让你那无穷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消失，让你自己更多的在我们里面彰显荣耀。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亲爱的家人，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亚干娶了当妹的物，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就直接进入了第七章的 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在丹麦的路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丹麦的乌，耶和华的怒气就像以色列人发作。我们再读一次：以色列人在当内的物上犯的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当内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像以色列人发作。那么，什么是当内的物呢？好，今天这个主题是亚干取的当内的物，所以我们对的什么是当内的物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说明。我想我们用《生命记》7:25、26这两个经文来说明什么是当内的物，《生命记》7:25、26，这是摩西过约旦河之前，在约旦河东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他说：“他们雕刻的神像，这个他们是指迦南人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络。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证物的。26节，可证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闹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在这两节，我们稍停一下，因为迦南是一个都偶像崇拜的地方，他们在雕刻的神像上，献上金和银，好，但这个献给神的物就叫做当内的物，奉献给神的，包括我们奉献给神的金钱、金子、银子，都是奉献给神的，就是不能再取回来的，叫做当内的物。如果拿到这些奉献给神的，那么这个人呢？就跟这些物一样，成了当内的，成了可咒诅的。好，那上一周我们讲到约书亚率大军进攻耶利哥城，在我们现在又回到了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好。15:16，当耶稣亚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围攻耶利哥城，率领百姓安安静静绕城，把城绕了7次。好，我们来读，谢谢小静，帮我们把经文准备好了。第15:16，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7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7次。16节，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耶稣亚继续吩咐 百姓，我们跳到18、19节，他对以色列百姓叮咛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媚的物。恐怕你们取的那当媚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19节，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也就是说，他叮咛百姓，因为耶和华已经应许将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的人了，所以他们攻城进去之后，约书亚叮咛城里面的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那些要入耶和华的库中，这些就是奉献给神的，就是当媚的物。谁起了贪心，取了神归给神的物，他自己就是当媚的，成为可咒诅的。这里，对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在神家里的一针一线都不可以取，哈利路亚！凡奉献给教会的，奉献给耶稣基督的礼物，不管金钱还是物资，都是归耶和华为圣，一针一线都不可以私自拿回家中。按照旧约这里，这就是当媚的，如果擅自拿，就成为可咒诅的，这人也成为当媚的。但是，偏偏这里面就有一个亚干，他听是听着，但是他面对攻城进去以后，他面对里面的美物、金银等，他起了贪恋的心。我们来看20跟21节，哈利路亚！亚干是怎么做的呢？好，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可是，在这里面，亚干，他做了什么样的事呢？他犯了何等严重的罪呢？好，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7章的。哦，现在我们跳到约书亚记7章。哎，对，谢谢小静。20、21节，好。这是他们准备攻爱城，那20、21节，这个亚干呢，在进攻爱城的时候，他偷了一些属神的美物，还有金银等器皿，而且还把它私藏在他的帐篷里，他隐瞒没有说，只等到爱城这一战失败了，那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按着宗族 宗派、家族、人丁，一扯签，结果搓出来是加米的儿子亚干，他犯了罪，因为耶和华告诉耶稣呀，说你们当中有人，偷了娶了当妹的物，又偷窃，就11节，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妹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好，那亚干他并没有自己出来认罪自首，他是透过抽签，这样从宗族。宗室支派这样，一组一组的人丁，最后抽到加米的儿子亚干。然后19节，约书亚就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这时候亚干才不得不俯首认罪。20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如此。”他就把他所做的事讲出来，在21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的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相当多。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还藏在我的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他完全把耶稣亚的叮咛忘记了，他拿了当妹的物，拿了这些本该归于耶和华府库的物，就等于偷窃耶和华的府库，是当妹的物。那偷窃属神的圣物，是非常严重的罪。刚才在《生命记》7章25、26节有读到，这个偷窃死神的物，最严重的是一个罪，它违背了耶和华的约，藐视耶和华。然后他亚干呢，他不止偷窃，他又行诡诈，他把偷来的窃取来的那个美好的衣服跟金银埋藏在他家里，就是全家人共埋，而且他隐瞒，他没有自首，还是透过扯签被耶稣要追问的，这是比偷窃那些物品更严重的罪，隐藏、行诡诈之罪，而没有俯首认罪，因此全家亚干的全家受到严厉的刑罚。不止这样，还牵连到整个以色列人，让这第二次攻取爱城的战争呢，以色列人就是溃败了。这溃败的原因有好几个，我们可能下一堂课再讲。今天我们只谈，那么亚干他犯了如此严重的罪，好，他牵连到整个以色列人，后果如何？就是人不圣洁的后果。窃取神的物，偷窃， 又隐瞒，又行诡诈，罪上加罪，背后有一个贪爱，还有一个欺骗、隐瞒，这个是很严重的罪。那我们来看，那么像亚干这样一个人不圣洁的后果是什么呢？好，看约书亚记七章的12节。谢谢小七，七章12节。好，因为亚干犯罪，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不止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神面前也站立不住，所以整个以色列攻取埃城就溃败了。亲爱的家人，人肉不圣洁，在神面前是没有能力的，在仇敌面前也是没有能力的，所以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成了被咒诅的。所以他们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甚至耶和华讲的重话，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而且亚当这整个家族受到多么严厉的处罚呢？看七章的24、26节。好。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七章24到26节。对，谢谢小静。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25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26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这个还是因为亚干一人的犯罪，他整个家族全部被处死刑，用石头能打死他整个家族，这还算小事。更严重的是，连累到整个以色列民族，让埃城这一战呢，完全溃败了。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仇敌面前没有能力，转背逃跑，不是仇敌转背逃跑，而是以色列人转背逃跑，成了被追杀，成了被咒诅。亲爱的家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属神的儿女，所依靠的就是神的能力、智慧、恩福。因此，在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过约旦河，在等候的3日，有一点很重要。约书亚吩咐他们要自洁，要洁净，因为基督徒若 没有圣洁，就没有能力，就要像亚干连累以色列整个民族一样的，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成了被咒诅、被追杀。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一样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圣洁，里边有隐藏的罪，在神面前也站立不住，在仇敌面前也站立不住，常被攻击。哈利路亚！所以有圣经有一句话说。人若非圣洁，就没有能力。因此，一个基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圣洁是绝对重要。我们在这里消停一下。再重复一次，人非圣洁就没有能力。一个人如此，一个教会也是如此。一个传道人如果没有圣洁，有隐藏的罪恶，哈利路亚，没有在神面前洁净、认罪悔改，他的服事也不会有能力。因为圣洁的神不与罪恶同居，我们稍停一下，赞美主，因此，今天借着亚干娶的当妹的路，耶稣雅集第七章，成。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要进入今天这个信息的第二个层次，内在生活的层次，谈过圣洁生活。从旧约到新约，神要求他的子民要过圣洁生活。我再说，从旧约到新约，神要求他的子民要过圣洁生活。我想，我们按着次序，从出埃及记，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跟耶和华立西乃。三之约，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的约定，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9章5、6节。出埃及记19章5、6节，出埃及记19章第5、第6节。我们来一起读，这是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所立的。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所以听哦，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万军之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所立的西乃山之约，他的一个条件。 你们要做圣洁的国，因为神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不是神的国度。人人都要圣洁。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这个真理是不改变的。哈利路亚，我们来看。新约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15到16节。彼得前书一章15到16节。好，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从新约到旧约，神只有一位，他要求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生活，所以。在旧约里，整卷立位记都在教神的百姓从各个角度的生活上学习过圣洁生活。今天在新约时代，哈利路亚，整卷新约圣经，书信都在教我们过圣洁生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他不与罪恶同居，所以我们也要常洁净自己，是圣洁的。那招我们的既是圣洁，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在这里稍停一下。在今天这个时代，谈圣洁，好像是谈很高的调子。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的本质，以及他所有的恩福都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前提就是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我要在这里稍停一下，愿圣灵亲自来运行，亲自来做工。我下午在等候的时候，主告诉我，我今天晚上要格外的留意圣灵临时给我插播的话语。我们在这里稍停一下。哦，哦，哈利路亚！我预备到这里，这两节15节、16节经文的时候，这两节经文呢，在我跟我的小儿子之间，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们都忘不了的，一段很美的谈话。我原来真的也不想讲家里的事，但是我想主要我讲，我就讲。对于这个时代来讲，要年轻人在婚前守贞，包括 在跟性有关的捷径，当然也包括看一些色情录影带，这个都在这里面。其实对很多误会的人，可能都是很伤脑筋的事情。那我现在我就顺服主了。哈利路亚！我原来想随便讲家里的事。我的小儿子名画，他申请好了要去法国留学，日期也定了。他的女朋友呢，比他早一年到了法国。他因为男孩子要当兵，所以他晚一年，去。他要去之前，有一天下午，他跟我聊天。我们，他是一个跟爸爸妈妈很亲密的小孩，跟我们几乎是无所不谈。他就很高兴的跟我们说：“我很高兴，他到了巴黎呢，他跟佩文，去。”到了法国，他跟佩文是住在不同的城市，但是两个城市呢，离得不会太远。他很兴奋，跟我们分享他的快乐。他可以常常去找佩文，并且他们可以住在一起。我一听都傻眼了。接着他说，因为法国呢，同居是合法的，这是没有错。哈利路亚，这是法国的法律。他们可以一起同居很多年，生了几个小孩之后，他们决定他们要进入婚姻，才办婚礼。这是在法国。我一听呢，我都傻眼了。我放在心里，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然后，找了一个时间，我预备好了，我就约我儿子在家里喝下午茶，喝茶聊天。他是跟我们是可以聊得很深入、无所不谈的一个很贴心的儿子。我跟他聊着聊，然后我已经预备好了，在主耶稣面前祷告，预备好。我就拿出这本圣经来，翻到彼得前书一章的，这两节话，15、16节，我就会跟我儿子读，然后，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就开始把圣经里面关于婚前两性交往的界限，关于婚前性的圣洁的界限，很温和。很清楚的跟我小儿子明讲了，那个界限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然后我开始表达一个做母亲的爱和期待，告诉他，你从小都是我们所爱的，也是主所爱的，他一直都跟主的关系。很亲密，能聆听，读圣经能明白。我告诉他说：“我们盼望你一生都保持这样跟主的关系。如果你的女朋友她以后不一定会成为你的妻子， 因为你们都还是留学生，前途未卜。我想我们应该想得长远一点，让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留下遗憾，也没有留下任何爱的亏欠。你也让我在面对女朋友的父母的时候，不管往后她可能是你的妻子，也可能不是。假如不是的话，你也让我可以在她的父母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我这样跟她表达一个母亲的爱，她完全听进去了。他说，他会这样遵守，做一个上帝的好儿女。我们按手在圣经上祷告，我很感恩他们在巴黎的教会也是这样的辅导他们。后来，他的女朋友成了他的妻子。他们给他很大的祝福，为什么？他们要看到这世代有许多的年轻人为耶稣做见证。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来邀请我做他们的证婚人，因为妈妈是他们最亲密、最信任的人。我很感恩，到现在，他们经过许多的试炼，也经历非常不容易的生死关头的征战，可是神都保守，很神奇的医治。很神奇的恩福，很神奇的亲甜美的爱，在这个家庭里，我想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母亲要送给，也应该也是所有家线上的家人，作为一个母亲要送给我们的儿子一个最美的礼物，让他们。全然成为神所爱的家庭，神所爱的儿女，一生蒙恩蒙福。所以在这里，我也是借着这个小故事，要告诉线上的家人，你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你求主给你有智慧，怎样把圣洁，特别是在婚前性的圣洁，带给现代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辈，好让他们一生一世都是蒙恩蒙福的儿女。好，让他们一生一世在神面前都站立得住，可以成为神的仆人，为神所用，一生一世服侍主。今天我看着我这个小儿子跟媳妇身上和他们的家庭里，他们实在是有传道人的生命，我就真的感到。很安慰，很感恩。我们要把那最上好的福分带给我们的儿女。今天这个家庭，全家人在教会服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整个家庭充满一种说不出来的爱，因为。被主的爱所充满，也被主的灵所充满。亲爱的家人们， 要帮助我们的子女过圣洁生活。当然，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做呢？哦，这是就我所领受的，来跟大家谈。第一个，我们在观念上要建立起对罪的恨恶，对罪要设立清楚的界限，那个界限要非常的清楚，而且那个界限要设立在心里面，心底里，内心里。现在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5章29到30节。马太福音5章29到30节，这是主耶稣的话，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体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想这段经文，他在圣灵里的经意，耶稣教我们对罪要如此的痛恨根除，并且要设立一个清楚的界限。对罪不能妥协，不能有模棱两可，不能有灰色地带。有一堂我们讲到话语的洁净，耶稣的话教我们说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在神是没有妥协，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模棱两可，是就是是，错就是错。罪就是罪，没有模棱两可的，免得给撒旦有见缝插针的机会。所以对罪，主教我们对罪要如此的痛恨，如此的根除，要有设立清楚的界限，保守自己不会。也不会掉入众生地脉，不落入试探。当我们心里对罪与圣洁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的时候，当我们遇见试探、魔鬼来试炼我们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清晰，我们只要转向耶稣，魔鬼就必逃。哈利路亚！我想，主要的圣洁在三方面，特别是对于我们做传道的，或是第一方面情感上的圣洁，情感上的圣洁；第二方面，金钱上的圣洁，第三方面对真理认知上的圣洁，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哈利路亚，斩钉截铁，行在神话语的光中。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要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加拉太书》5章16到26节。 加拉太书5章16到26节，这是保罗的教导。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先停在16节。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要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过一个跟随圣灵的日常生活，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拣选圣灵，就同时也拒绝了我们的肉体情欲。17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的，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在这里稍停下，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要被圣灵管理，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因为如今律法时代，律法借着圣灵直接写在我们的心上，也借着圣灵透过圣经来管理我们，约束我们。接着，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学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不能进神的国。哈利路亚！因为神不与罪恶同居。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接着，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25节，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在旧约时代，刚才我们讲过，整卷利未记都在教以色列百姓在生活怎样过圣洁生活。但今天新约时代，我们要随从圣灵，还要住在圣灵里，要常。简单的来讲，我把加拉太书5章16到26节这一段话，我想圣灵所要开启我们的经意，就是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要过一个常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常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里面才有能力可以拒绝罪的试探。好，再来要活在圣灵里，也就是再往下，再来你常听导师们谈的，要时刻跟主保持连结。要常常如同枝子住在葡萄树上一样，要过一个与神连结、住在主里的生活。圣灵，他属天的能力，洁净的生命会保守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主神面前保持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常在他的面前省察， 有罪就马上认。我刚才讲到今天的年轻人，要叫帮助他们持守圣洁。如果他们有人不小心在罪的试探里失足了，那圣经的教导要挽回，用温柔的心挽回那失迷的人，为他们祷告，用温柔的心挽回，直到神给你机会带他们悔改认罪。也就是我们自己要活在圣灵里，时刻与主保持连结，要顺着圣灵而行，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渐渐的住在主里，常被圣灵管理，被圣灵约束，在地活着在天的生命，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可能是这样的光景，大过不凡，但是小毛病，可能我们也就要说大过不凡，小过不断。因此，我们需要过一个活在圣灵里的生活，凡事受圣灵引导。被神保守，这样的生活会有常有圣灵的光照，还保守我们过一个常常悔改认罪、心意更新的健康基督徒生活。就是罗马书12章2节。所说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常被圣灵更新，也就是要过一个常常的有圣灵的光照，常常悔改认罪，心意更新，这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因此，被圣灵充满是多么的重要，跟随圣灵读圣经。等候神，哈利路亚。跟到后来，就跟到这位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主耶稣的面前，被他来充满。啊，用圣灵为我们施浸，圣灵是叫我们得着能力，能够拒绝试探，拒绝诱惑。拒绝罪，哈利路亚。也就是我们要有追求，感谢赞美主。第二个，要宝贵圣灵的管教。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章10节，一个跟随圣灵的人。他不一定不会犯错。我刚才讲过，大过不犯，小过也难免。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受到圣灵的管教，那是多么的宝贵啊！要宝贵圣灵的管教，要宝贵圣灵的光照。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因此，我在小组里，如果看到哪一个小组家人，咦，他们讲的话，我都分享，我都很留意听。哦，他有被圣灵光照，他的一个不恰当的地方，我真的都很高兴，恭喜他，是一个很幸福的神的孩子，一个健康幸福的基督徒生活，就是要常。有圣灵的光照，甚至有时候会接受圣灵的管教，都要以为宝贝，因为这是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他是圣洁，我们也要有份于他的圣洁。再看一段经文。以赛亚书26章8、9节，以赛亚书26章8、9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我停在这里啊，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亲爱的家人。我们过学习过内在生活的人，我们跟主耶稣是亲亲密密的，甜甜蜜蜜，你浓我浓的。但不要忘记了，他同时也是在日后审判我们的主，他有慈爱。恩慈的一面，不要忘记了，他也是一位公义的神。因此，今天我们不知不觉间所犯的错误，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或者圣灵的管教来审判我们的话，那这个罪可能就越来越大而不自知。那就等着到以后耶稣来的时候。站在审判台上说审判，所以第九节接着，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在这句话停留一下，这两句话，亲爱的家人，那是。他圣灵所启示的经历，就是我们要天天等候神。我们等候神，只要学得对，我们一定会接受圣灵的光照，看到我们里面的黑。可是神依然爱我，就像雅各书那个苏拉密里呼喊：“我虽然黑，你看我却是。”秀美的，哈利路。而在我们小组最近来了一个新的家人，他很感恩，他有这样的内在的经历了。当他一认罪，他马上就被圣灵充满，这就是对的，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要常。有圣灵的光照，甚至要宝贵圣灵的管教，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我们的神在什么时候对我们行审判？在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被调整过来。我们这个人就气血归正。学习公义，不会一错再错，一直的错下去，而不知悔改，只等到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台前面对末日的大审判。哦，那时候可不好玩，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等候神过内在生活，多么大的福分。我们就在等候神要学的正确，走的正确，常常被圣灵调整，享有圣灵的光照。宝贵他的管教，认识他是我们的粮，同时也是日后主再来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他也是审判我们的。我们先在安静等候中被他来审判，免得日后在白色大宝座中接受一个很可怕的审判，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福，我们要宝贵，要天天来等候，要常被圣灵光照，我们要以为美事，这是主耶稣祝福，要感谢他，赞美他。这样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如果你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圣灵光照，也没有被神的管教，你不要以为太高兴得太早，以为自己灵性有大长进了。有时候我们一些小过不认，慢慢的灵里就迟钝，对罪就迟钝了，累积成一个比较大的过错，等着神派人来对付你，那可不好说。所以要宝贵，我们能够学习等候神，有这一位神与我们这样亲密的同住同行，住在他的里面。要宝贵他的话语教导，有一段时间，我如果很久没有被圣灵光照提醒，我干脆自己跟主祷告了：“哦，主啊，我好像有很久没有被你提醒。”我起先有一种沾沾自喜。以为我最近不错，可是主啊，我转念一想，这恐怕是一个撒旦的诡计。求主圣灵你来光照，哈利路亚！我需要你常常的提醒我，常常的光照，免得我们落在自慢、自隐、自美里头。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14节，启示录22章14节，谢谢。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呢？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去。那些洗净自己衣服，圣经里面衣服才代表我们一个人活出来的品性，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思想表现出来的生命生活，也就是那些洁净自己，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当主来，耶稣，当主来，一个末日大灾难临到。启示录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大有可畏的日子临到，主来的日子，我们被提有份，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进神的国，也能从门进去进耶路撒冷圣城。哈利路亚！住在新天新地。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信息的第三个层次，预备主再来。 我就问主啊，那这个信息走到这里，跟预备主再来有什么关系呢？他就给我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3章8到1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哦。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劫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11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我们从第11节来念哈。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我们把14节再念一次，念给我们自己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愿主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保守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预备我们的心，知道这末日，主来的日子近了，求圣灵也常常引导、保护我们过圣洁生活，是我们圣灵中的能力、智慧和一个清楚坚定的界限，能够拒绝每一个试探，而与众圣徒一同盼望主来，被提有份那一日，我们都要在云端被主与主同在，今日永世里，直到跳到启示录21章，好，神预备好了。约翰的异象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它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 而家，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主啊，就将这些话给你话语的大能安置在这满每个家人的心中。主啊，阿肋路亚，我们将我们都预备好，装饰整齐，等候你来的那一天。我们都要在天的那一边与你相遇，哈利路亚，赞美主，一起背题五分，只等到时候到了，我们要与你一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感谢，赞美主。与你一起再回到地上来，那时你将以一个万王之王，一个大君王来治理全地。我们为你预备好装饰。训练好来与你同工，有份赞美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你，阿门。我们稍安静一会儿。我觉得我们再安静等候一会儿。现在，时间好像也正好到了，哦，把时间交给线上的老师们。哦，我看到林牧师跟郭牧师，就请林牧师跟郭牧师。啊，我所领受的，时间也很有限，跟大家交通，就请林牧师跟郭牧师来跟大家补充。
我有一点点因为这都是责任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要有所回应今天这一个圣节年轻人到年老的人，我想没有所谓的有什么条件，什么人可以放轻松，什么样的年岁的人可以不要在意，我想这是神的话，是从我们每一位信而受洗的人，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保守。我们听了之后，总觉得有压力，总觉得有，当然不是说你有犯罪，而是你听了，你有时候心灵里面的那个自由的思考。哎，要有所约束啊，这么这样子的话，我就是说，我的感受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松，但是神有恩典啊，当我们愿意的话，那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祝福的里面，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我们无论是你过去如何？但今天赖牧师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每一个重新而来，每一个都是新的。那神会看我们有生之年走到最后是如何，神的祝福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不敢说我们的过去如何，因为走到这个年岁，跌跌撞撞的，总是不是很合神的心意的，但是 真知道真理了，我们就向前走。也谢谢赖牧师今天的信息带给我们每一位的祝福谢谢。
谢谢李牧师，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今天谢谢赖牧师，从旧约到新约，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恨恶罪恶，但是我们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他要把他自己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当我们，无意犯罪，只要我们不要隐瞒，而是诚诚实实来到他面前认罪，他马上就会赦免，而且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要感谢我们这位圣洁又慈爱的神。哦，主啊，主啊，我们都是不解的人，住在不解的人当中。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完全不犯罪，正如莱姆斯讲的，我们可能大过不犯，小过不断。但是你是慈爱的，只要我们随时转向你，随时转向你，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你就立时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把你的爱，把你的灵重新充满我们。主啊，我们更求你，让我们更多被吸引，天天被吸引，时时被吸引，来住在你的里面。只要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就。不至于犯罪，主啊，让我们都过一个一直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好像你的宝血一直的遮盖我们，你的灵一直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过圣洁生活的人，等候新耶路撒冷降临，我们。就在其中，与你永同在。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信息。
Thank you for your precious blood.
我们谢谢你的宝血。
Thank you. The bride's garment is always white.
我们感谢你，那心腹的衣裳总是洁白的。
When we see a bride, she is clothed in white.
当我们看到心腹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是洁白圣洁。
Ointment of your spirit.
他的头上也不缺少膏油，就是你的灵。
Jesus, you will wash us in your precious blood.
主啊，我们祷告，你也可以这样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
Pray for everyone listening that we will be washed again and again in the blood of Jesus.
我们祷告，我们献上每一个人，我们可以一再的被你的宝血洗净白如雪。给我们耳朵可以听到你在纠正我们的时候，
We want to hear your spirit speak to us.
我们渴望听到你的圣灵在更正我们。
Show us any spots on our wedding garment.
你来向我们显现，在我们的礼服上有任何污点的，向我们显现。
Ask you to apply the precious blood to cleanse us this morning.
所以，我们可以来，取用你的宝血来将它洗洁净。
You've opened it. All of our hearts, speak again, Lord.
主啊，你要对我们每个人的心再来说话。
And let us not despair, but let us believe you are here to wash us.
让我们不至于被毁灭，而是一再的被你洗洁净。
As we wait in your presence, we take the washing of your blood.
当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正在取用你宝血的洁净。
When you come, we will be ready to meet you face to face.
所以等到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来见你。
Bride without spot or wrinkle.
是一个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心腹。
In Jesus' name, according to your love over us.
我们奉你爱的名，耶稣的名，这样祷告。
Take the cleansing
我们领受这样的洁净，
for every one of us.
为我们每一位的心。
That's our teacher in Jesus' name. Amen.
祝福我们的老师，奉耶稣的名，阿门。